欢迎收听《最后的战士》第54集。刘勇抬起脚踩住鬼子士兵的背心，弯刀落下，正劈在鬼子的脖子上，鬼子的脑袋滚落下去，脖子中的鲜血飞溅而出，溅了下面花虎一身污血。花虎破口大骂：
哪个狗日的阴老子！
刘勇在车上大笑：
是老子，谁叫你不长眼的，撞到老子的车下来了。
花虎一看是刘勇，哈哈大笑：
是刘连长啊。
一边飞跃到另一辆车后，把一个正准备跳下来的鬼子砍成了两段。十几辆车上的鬼子很快被砍得干干净净，向风冲到卡车前，只砍了一个鬼子的脑袋，就找不到鬼子下手了。三营的人比鬼子的人数多出了好几倍，而且大家又争先恐后，哪里能有那么多鬼子砍？向风提着弯刀骂骂咧咧：
你们这些狗日的，哪里像八路军战士，老子看就像一群没肉吃的狼。
我们是正吃羊肉的狼。
刘勇从车里跳下来：
搬家伙，能搬走的一根线也不要给老子留下。
向风吼道。辽县的日军是在半天之后才知道运送物资的车队遭受袭击，一个日军大佐带领队伍急忙赶来，十几辆卡车被烧得干干净净，公路中间一堆没有头颅的尸体，一堆全是被砍下来的日军头颅，场面惨烈，日军士兵个个胆战心惊。
八路剃头弯刀营，
有一个新兵叫出了声。啪的一声，日军大佐抬手狠狠给了他一记耳光，气急败坏地吼道：
八路剃头弯刀营没什么可怕的，迟早有一天我大日本帝国的军队会把他们消灭得干干净净。
冬去春来，日本帝国日暮西山。盂县县城，片山省中将正在客厅等待，北川政武穿着整齐的军装，昂首挺胸进来，敬了一个军礼：
中将阁下，您找我有什么事情？
请坐啊。
片山省中将露出了笑脸：
谢谢。
北川政武弯腰鞠躬之后，才在椅子上坐下：
贤侄，感谢你来盂县为我分担了许多麻烦。
片山省中将客气的道。北川政武立刻站了起来，严肃的道：
中将阁下，我们都是为了大日本帝国效劳，请不必客气。
片山省中将的笑容有些苦涩，更多的是无奈。
这几年我军与中国军队相持不下，战斗的局面越来越不利于大日本帝国。华北派遣军做出了一个行动计划，将集结20000大军对山西南面中国国军第98军第17军残部进行围剿。
北川政武有些意外：
中将阁下，山西在我大日本帝国最强劲的对手应该是八路军部队，而不是国军部队，为什么我军总部行动计划主要针对弱小的对手，而忽略强大的敌人呢？
片山省中将一声叹息：
哎，阁下，华北派遣军已经无力对八路军进行大规模的扫荡行动，这次出兵对付中国国军残部也是想尽可能的消灭敌人。
北川政武点了点头：
阁下，我明白了，无论什么敌人都应该消灭。
片山省中将点了点头：
派遣军司令部让我派出一个大队的兵力南下协同作战，我决定派出山本大佐的大队，但是山本大佐在年前受过伤，我有些不放心，所以我想请你与山本大佐一同前往，配合主力部队作战，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呀？
北川政武啪地打了个立正：
为大日本帝国效力，虽死犹荣，我当身先士卒，不辱使命。
片山省中将弯腰给北川政武鞠躬，
拜托阁下了。
八路军386旅新一团总部正在召开紧急会议，张晋指着作战地图，
同志们，日军又开始了新的军事行动，但这一次呢，日军的首要目标不是我们，而是在山西以南的国军第75军、第17军残部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在山西，我们八路军的力量更强大，为什么这次日军不主动进攻我们，而选择弱小的国民党军队残部呢？
一营长林正杰道：
肯定是日军无法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，知道在八路军部队面前占不了便宜，但又不甘心，所以选择国军部队下手，这就叫捡柿子捏软的。
大家会意地笑了起来。三营长向峰发言道：
这鬼子不敢找我们，我们就应该去打他们，这样也间接地增援了国军兄弟们，总不能国军兄弟队伍挨打，我们在一边看热闹吧。
对，
张晋果断地道：
国军是我们的兄弟部队，他们若被敌人消灭，损失的还是我们的抗日力量，所以对日军发起的行动，我们八路军部队绝对不会袖手旁观。
向峰立刻道：
日军既然出动了军队，那么盂县、武乡、辽县都兵力不足，我们是不是可以乘机发动进攻，夺下这些城池？
对呀。
所有的人一起点头，都觉得向峰说得有道理。张晋却道：
夺取一个城池的意义不大，现在已经到了抗日战争最后的阶段，总部会做出最有力的决定。在大格局上，我们必须听从总部的指令，而且总部对日军的这次行动也不太明白，所以我们必须弄清楚敌人的一举一动，才能做出相应的对策。
那我们总不能一直等待吧？
有人问了一句。
当然不能，我们团决定派遣一支骑兵南下，会合国军部队打探敌人的行动，然后才实施应对计划。总之就是不能让敌人的行动得逞，损失我们的抗日力量。
政委项羽道：
我愿意带领三营南下。
向峰抢先回答道：
你们三营去啊，是最合适不过的了。
张晋微笑：
团长，这次行动事关重大，我和三营的同志们一起去。
项羽道：
你不能去。
向峰噌的一声站了起来，吼道：满屋子里顿时一片静寂。
我怎么不能去？
项羽反问。
你是政委，政委应该在指挥部，而不是跑到前线杀敌。
项峰涨红了脸。
你是一个营长，按理说你应该指挥一个营作战，但我每一次都看到你冲在队伍的前面。
项羽反驳道。大家顿时一片大笑之声。项峰狠狠地瞪了项羽一眼，不再说什么。
政委跟去也行，这样掌握了敌人的动向，立刻向总部报告，总部也要做出相应的对策。
张晋说。散会之后，向峰集结了队伍准备出发，项羽也挎着一把弯刀一把驳壳枪，威风凛凛地走来了。向峰瞪了项羽一眼，一把拽住他，拽到一棵树后面，厉声喝道：
你扯什么乱蛋，你不是要结婚了吗？
项羽道：难道结婚了就不战斗了吗？
向峰吼道：
万一你缺条胳膊断条腿的，人家姑娘怎么办？
项羽严肃地道：参加战斗都有伤亡，依你这么说，就没有人上前线杀敌了，大家都缩在家里等鬼子来了当奴隶。
向峰吼道：
老子就不让你跟我在一起。
项羽严厉地批评他：向峰同志，我是政委，是你的上级领导，你这样的思想是错误的，必须改正。
现在你不是我上级，我是你哥，你就得听我的。
打完仗你才是我哥，现在我是政委，你是营长。
兄弟俩正争得不相上下的时候，听到身后有人喊：
你们在做什么？
两人同时回头一看，居然是黄夏来了，手里还拿着一个包裹。
项羽笑着道：“我正在和向峰营长商量行动的计划。听说你们要出发，我特意赶来送你们一程。对了，我接到妹妹寄来的包裹，还有给向峰营长的信。”黄夏道：“
什么？冬儿寄来的信？在哪里？快点给我！”
向峰激动地道。黄夏把包裹递给他：“这包裹寄了差不多一年，终于寄到你手中。”向峰转过身去打开包裹，包裹里只有一双做好的布鞋和一封信，信也很简单：“向峰，我在家乡一切都好，只是很想你，你别想我，英勇杀敌，打完仗后凯旋回家。”向峰看了一遍又一遍，乐不可支。最后他把腰上挂的布鞋取下来穿在脚上，把新鞋挂在腰上，一抬头只见项羽和黄夏在一边喜滋滋地看着自己，怪不好意思的。“
向峰营长，我们出发吧。”
项羽和黄夏告别，向峰点了点头。黄夏挥手和项羽向峰告别：“
日本鬼子很快就要失败了，打完了鬼子，我们一起回凤凰县城。”
项羽向黄夏挥手：“
等我们回来。”
兄弟俩走了几步，项羽听到身后向峰叫了他一声：“
你等一下。”
项羽回头，向峰已经取下自己头上的钢盔扣在他的脑袋上：“
听好了，虽然你是政委，但在我三营之中就是我的兵，就得听我的指挥。现在把钢盔戴好。”“
是，营长。”
项羽笑着回了一句。向峰看了看项羽，认真地说：“
这小鬼子的钢盔虽然不好看，但戴在头上能抵挡横飞的弹片，是个好家伙。
你给了我，你不是没有了，还是你戴吧。”
项羽说：“
哼，我不要紧，我是谁啊？剃头弯刀营营长。”
向峰哈哈一笑。大西沟，枪炮声、喊杀声震天动地。
肯定是国民党军队和日军交火了。
正在急行军的向峰道。项羽脸色如铁一般坚毅，吼了一声：“
停止前进！”
拿起望远镜就往一个山头跑去，向峰跟在后面。兄弟俩站在山顶上，项羽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了一下，然后把望远镜递给向峰：“
不错，大西沟东边一个山头阵地，日军正在往上进攻。”
向峰看了看，双眉一皱：“
好像国民党军队的形势不利，我们必须立刻增援，否则他们有全军覆灭的危险。”“
跑步前进，增援兄弟部队。”
项羽道。一声令下，弯刀营如风一般前进。大西沟山坡上，日军已经冲进了国军的阵地，双方展开了惨烈的肉搏战。弯刀营的战士们怒吼着冲杀上去，向峰一马当先，吼声如雷，手中弯刀如风，刷刷刷，几个阻挡他的日军士兵被劈得血肉横飞。他身后，刘勇、黑虎、项羽、项猛个个如狼似虎，面对敌人，他们的选择就是挥刀砍杀。虽然增援的八路军弯刀营让敌人迅速崩溃，而且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短短的几分钟，这些日军士兵就被砍杀得干干净净，阵地上尸积如山，惨烈异常。向峰一眼看见两个国军士兵搀扶着一个军官走了过来，这个军官浑身血迹，脸上满是尘土，腰上挂着一把左轮手枪，肩膀上挂着一支冲锋枪，一双眼睛如铁一般顽强。向峰看不出他的本来面目，但他居然一口喊了出来：“
向峰，项羽，是你们兄弟啊！”
向峰一听这声音很熟悉，却想不起究竟是谁。“
八路军三八六旅新一团政委项羽。”
项羽向那个军官敬了一个军礼，因为项羽已经看清楚那个军官肩膀上的军衔是团级干部。“
八路军三八六旅新一团三营营长项峰。”
项峰 也敬了一个军礼，铿锵如铁的道：“
国民党第十七军决死团团长冉志高。”
最后的战士，作者冷海，演播伟晨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